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现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里面的第二式三讲。第二式三讲题目是基督的权柄与匆忙在地上苦难的教会。我再说一次，题目是基督的权柄与在匆忙苦难的地上教会。这原来应该是讨论到六个印，就是头六个印里面的情形，但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我必须详细的解释，使我们在以后解释七字号跟七个王不至于产生困扰或者是冲突，所以我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先解释到底这印所象征的是什么。那么关于这些印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我要多花点时间解释。所以我把这六个印分成两次来解释。那么我先解释第六章一到四，就是关于七个印的道论，还有头两个印。我先要读第六章一到四节，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四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我们看到启示录注释的时候，一般人把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分成两个阶段或者三个阶段，就是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的。在头三章都是说过去跟现在，第四章因为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很多人解释从第四章开始的解释都当作未来式。那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词句不是指时间性，乃是为了写文章的次序而写以后。那么 从第六章开始讨论到底这七个印、七字号跟七个王，这真是很难找到统一的意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困难在哪里呢？到底这些东西象征什么？到底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出现？怎么样出现？象征的对象是谁？那么因此在每一个时代都以当代所发生的事解释为意念，这印里面的象征。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个不同时代，很多解经家说当代发生的事就是意念，这些印或者号或者王里面的事情。可是时间过去了好久了，不但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而且完全都没有意念。因此到底这些东西是象征什么，说明什么？我认为我们真的要靠主的恩典，好好的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要不然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带来错误的解经是免不了的。不但错误的解经叫自己矛盾，也叫听的人感觉到迷糊不清。我刚才用基督的权柄跟在充满苦难的教会，这就是我从整本启示录研究到基督做宝座的审判的教义，它是审判的真理而来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属灵的身体与教会同在，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章、使徒行传全部的28章，跟教会的书信，特别启示录在主后90年左右，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一直与受苦的教会同在。而教会得着主的同在，不但得到主的引导、教导、指挥、指示，做当作的工作，基督也在审判那反对教会、逼迫教会的一切势力。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主题跟主要的信息以后，那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就不太难了。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一个书卷用七个印封着，然后只有耶稣基督那一位被杀的羔羊，那用自己的血把世界上各国各方各族的人召集来救出来的主耶稣才有资格来揭开这一本书卷。那么现在这个书卷开，就是一样一样的看见神的权柄怎么样审判、怎么样管理这一个反对基督、反对教会、逼迫信徒的这一些情形。信徒在苦难的世界要与世界其他的人同受苦难，甚至要为真理、为基督做见证而寻道。但是基督仍然掌权，仍然执行审判。那这是在这七个印、七字号跟七个王给我们的启示。各位如果仔细看这七个印，在第六章里面只有六个印，那么第七个印呢是在第八章，可是第七个印开的时候里面却是有七支的号，有七个天使 要吹七次的号，可是七次号里面，我们看第八章第九章只有六支的号，那么第七支的号在哪里呢？是在第十一章受戒，而在第七支号吹的时候却又插进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受章的事。那么在第七支号吹的时候，却是有七个王的灾难出来，这是在第十五章末了跟第十六章里面所记载的。所以你看七个印其实只有六个印，因为第七个印包括七字号，而七字号只有六字号，第七字号却包括了七个君王的灾难。那么假如我们有这样一贯性的认识的话，你就晓得这不是在平面性七个印七字号跟七个君王，不是平面性的，不是先有七个印然后才有七字号然后才有七个君王，不是的，乃是重叠的。所以在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字号，第七字号里面却包括了七个王。假如我们了解这件事，我们必须用超时间超空间的观念来学习，否则不大容易了解。我感谢神给我特别的恩惠，我把启示录从头到尾不断的反复思想，在背诵的时候，神给我看见这个真理，叫我可以脱离了许多单案做字面跟时间性的解释带来的困扰。我盼望我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你假如手上有圣经，你慢慢的对照来看，那你就会了解这七个印七字号跟七个君王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我现在要先解释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掘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这第一个印开的时候有一位活物来开，但这里的活物是哪一个活物呢？这里圣经没有清楚说，不过这四个活物应该就是第四章第七节里面那四个活物。而四个活物到底谁开第一个印，圣经也没有说，没有说。很多人猜测第一个印应该就是狮子吧，是不是第一个印就是狮子在说话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我们可以猜测，我们可以说就是，但是不是那还要慢慢的思想。我自己认为哪一个货物开都不是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货物都是受造的，受造物的本身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执行那创造者对他的旨意，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货物来开都不成问题。主要的我们要了解货物受造物的存在是要遵行神托付他的使命。等一下我再详细的解释这头两个印里面的真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浸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 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关于这七个印开了以后，头四印有四匹马，那么很多人对这个四匹马的颜色大做文章，常常有人说这个白马是代表什么，但是过了那个时间并不应验。有的人就说那个红马代表什么，可是过了那个时间又不应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几匹马到底什么意思，我先要再介绍一下犹太人对于这马的背景。我们如果看旧约最后第二本小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哪里也有四匹马。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哪里也有几匹不同的马，不过颜色有所不同。哪里我们看到有骑红马的，有黄马的，有白马的。那么这里所有骑马的跟在启示录第六章那些马的颜色不同，所以我刚才说颜色不是很重要，但是背景从哪里而来。而这骑马在古代的意思有两个，一个骑马传递信息，当时还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所以马是用来传递信息一个最快的工具。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那几个骑马的是要传递信息，遍地游行传递信息。换句话说，启示录这第六个印的头四个印里面这些骑马的是要带了一个信息跟这些地上的人，也跟地上的教会说，神耶稣基督那个被杀的羔羊他仍然掌管，他怎么样与地上因为低诞神反对神所安排的自然律的人要有一个审判，而这个审判的信息是要传遍整个人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现在跟各位谈到第一匹马传的什么信息。很多人解释这个马跟第十九章的马不一样，对，不一样，因为这里的白马马是公，但是在第十九章的马马是公又有剑，有所不同。所以很多人就解释这个马弓没有箭是假基督，马的弓有着箭才是基督，因为基督的话语好像箭一样，他们是根据以赛亚先知书所解释的。有的人说有弓有箭才现十字架的形状，那才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骑白马马的弓没有箭，这是假基督。那么这种的解释当然可以了，不过是不是圣经的意思呢？我刚才提过，我们如果有旧约犹太人对骑马的那一个观念，还是说骑在马要传递信息那个观念，那么就了解，因为这七个印开的是要传信息，把神对人的旨意对地上 要实行的事告诉人类。第一个白马传什么信息？告诉我们有一个带冠冕的，他要得胜，不但得胜，得胜了又得胜。在拉丁教会里面，特别是现在的罗马天主教，解释说这个骑白马的胜了又胜，就是传福音，带着神的信息，带着羔羊救赎的信息传遍天下。这是罗马拉丁教会还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不过从马传递信息的这个含义来说，这种的解释可以接受，或者说相当符合希伯来文骑士文学本来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第一匹马是传信息福音，传好的消息，那么其他的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传福音，他就说传上帝的信息，胜了又胜。换句话说，在传福音的历史里面，有的时候人接受就得胜了，有的时候人拒绝好像不得胜，但是又有人在接受，所以胜了又胜。传递神的信息应该是胜而又胜的。我认为这里不是指着假基督说的。现在我要跟各位思想第二个印。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由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十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么这匹马有权柄，这匹马跟第一匹白马有关联，是不是一样呢？权柄跟关联应该是同义词，关联代表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地位。这里讲权柄不用冠冕，其实是直接说到任何奉神使命传信息的都是神给他权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魔鬼也好，就是天使也好，世界上任何执政掌权的也好，从整本圣经的真理来说，人的权柄都是神所给的。注意，神是权柄的赐予者。好像在约伯记，撒旦攻击约伯，也是从神得了权柄才可以做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撒旦的试探，也是得了神给他的权柄才可以做的。所以，所有的权柄从神而来。那么这个权柄做什么呢？要夺取世界上的太平，要叫人彼此斩杀。所以很多人就说，难道上帝要叫人在世界上彼此斩杀？这是不可能的。神是慈爱的神，和平的神，难道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叫地上彼此斩杀吗？我们从一方面的教义来看，这样的解释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的历史，在旧约里面，神训练以色列人要跟谁彼此斩杀呢？我们看到神训练以色列人进迦南，要消灭那拜偶像的、淫乱的、犯罪的。这不是神训练人去杀害还是杀死消灭那抵挡神的人吗？在列王记里面，神常常帮助以色列人杀害那些逼迫他子民的其他民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从34节开始，耶稣说：“我来要叫地上动刀兵，仇敌就是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经文。那么 耶稣真的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叫人彼此斩杀吗？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神有时候兴起恶人教训那些悖逆不听话的信徒还是他的子民，这好像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时候以色列违背神的旨意，神就兴起别的民族来杀害他们，借着杀害使他们有悔改醒悟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拿刀拿枪去杀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应当用神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去消灭抵挡神的思想，反对神的政权，我们应该要传福音。所以第二匹的马，红马，今天有人介绍是某一个政权，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从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和使命，要遵行神的道。当教会不遵行神的道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兴起别的宗教别的主义来消灭教会，来教训教会，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看得到的。举个例子，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我们在前面谈过了，神给他们传福音的机会，可是在主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开始，一直到第十四十五世纪，差不多整千年的时间，土耳其一带的教会都不肯传福音。因此在1451年到53年，神就兴起回教消灭当地的教会。阿尼尼亚的教会也是差不多1000多年都不肯传福音，所以在第20世纪的开始，神就兴起土耳其人又来杀害成百万的阿尼尼亚的教会的信徒，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要了解，一切的权柄出于神，所以第二匹马出来有权柄给他夺取太平，但是仍然基督在控制。基督跟那些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忠心肯顺从他命令的基督徒同在，与受苦的教会在一起，一同受苦难。这是今天我们在受苦里面的信徒应该大得安慰，也就是第一世纪在苦难中的教会所得的安慰一样。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